在三重芦洲跑 Uber E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呢？知道中原因，高话总要来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暑假到，除了那些当兵准备研究所或者打算吹两个月冷气的人，有些人可能想说啊，去打工好了。今天就来谈谈近期热门的打工 Uber E 到底能赚多少。今天影片大概分两个部分，第一个是跑芦洲三重的收入，不过这个数字会让你难过。第二个是到底跑 Uber E 有没有机会年薪百万。我是今年二月过年的时候开始考，因为我要上课啊，剪面纱，所以一个礼拜大概跑个三四天嘛，而且我都跑芦洲三重比较多，台北的单已经比较多。那有兴趣知道台北情况，可以自己去 PPT 翻资料，应该蛮多资料的。
首先，先简单说明一下 Uber E 的金额计算方式。第一种，送餐费，取餐费 42.5 跟完成送餐费17块，这两个是你必拿的钱，每公里再加10.2块。假如说你今天跑了一个5公里的单，就是长这样。42.5加17加10.2乘以5等于110.5，但公司会收25%的媒合费，所以你实际拿到的金额会是82.87元。很复杂吗？有没有打过麻将？比59.5一台10.2，但地主要分红25%，是不是简单多了？
第二种叫做奖金，基本上就是跑几趟多给你多少这样，每个礼拜基本上都不太一样，但不会差太多就是了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今天是7月8号到7月12号这一周，尖峰时段完成22趟可以多拿750，离峰时段完成20趟可以多拿570。我都只跑尖峰，离峰的芦洲根本就悲剧。另外一种奖金叫雨天加成，简单来说就是一单多个20元左右。好，那接下来公布我的成绩，我的总趟数是550趟，其实不算多，总上线时数是283个小时，总收入为32450，总里程数大概是1024左右。那一个一个来吧，首先收入的部分，其中送餐费25364，奖金的部分则是7015，因此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奖金很重要，占了总收入的1/3左右。好的，再来支出的部分，机车总是要加油、换机油、要保养啥的。我的总里程数是1024，等于2的10次方，这并没有什么意义哈。好，你可能好奇，里程数怎么可能会那么少？来，我跟你说原因。一般来说，你接到单会从 A 地到餐厅取餐，然后再送到客户手上。但 Uber E 算进送餐距离的，只有从餐厅取餐后到客户家这段距离。好了，1024公里大概花多少钱？我骑的是光阳雷霆150测试版，又被称为芦洲飙风橙橘。每公升大概可以跑26公里左右，我是没持续算的，这是上网查的，但应该很耗油。我觉得1024除以26等于39，所以总共需要39公升的油。95每公升算29，39乘以29等于1142，机油算400，我抓个整数1600。好的，收入有了，支出有了，我们来算一下时薪，32450减1600等于30850，这东西是纯收益，再除以283个小时等于109。Gan。才109，算出来的时候我心都凉了一半，最低时薪都不到。
好，没错，我在三重芦洲跑大概就是这个成绩，哎，非常悲惨。不过网络上说有人跑 Uber 一年薪百万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告诉大家，可以，但是要符合天时地利人和。
如果情况真的允许的话，依我的经验来说，一个小时极限大概是5单左右。好，我们不要那么极限，一个小时4单就好了。一天跑10个小时，总共40单，一单算60就好，所以总共是2400。加上奖金、尖峰、离峰，加起来总共是1900左右。2400加1900等于4300一天。一个月工作22天，月薪94000，恭喜步入年薪百万行列。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职加薪，当上总经理，出任 CEO， 迎娶白富美，走向人生巅峰。
但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？开玩笑，当然没有。首先 Uber E 派单的方式我根本就猜不透。照理来说，距离店家越近越容易接到单，但我曾经跟阿轩坐在同一个停车场，他接了2单，我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也曾经坐在店家门口，眼睁睁看了3个 Uber E 司机取餐，自己手机依旧啥屁都没有。所以，我也不知道派单标准到底什么，运气吧。
是外表。
另外，现在 Uber E 的司机真的供过于求，司机的数量会大大影响每个司机的收入，就会导致司机赚不到钱而流失。但为什么 Uber E 不针对司机的数量做管制呢？不仅可以固定司机的收入，还可以不用一直招募新血，听起来不是很棒吗？Very good， 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我认为原因出现在奖金。Uber E 的奖金是越多趟，平均每趟的金额就越高，因此只要把每个司机的单数拉低，就可以降低公司支出的成本。
举例来说好了，情况一，假设今天有100单，总外送金额为6000元，两个司机，因此每个司机分到50单，一个人分到外送费为3000，50单的奖金为2000，因此 Uber E 公司总支出为10000元。情况二，一样的情况，但是却有50个司机，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每个人分到2单， Uber E 不用支出任何奖金，因为根本没有达标， Uber E 总支出6000，所以 Uber E 收越多司机，一样的单数下，他们支出的奖金就越少。
因此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，当有一批司机加入，会导致其他的司机收入被稀释而离开 Uber E， 然后留着那批司机，因为司机人数变少，收入变多。然后接着又有一批人看到，哎呦 ，Uber E 看起来好像蛮好赚的哦，加入了司机的行业，循环。
好啦，最后来谈谈对于跑 Uber E 的一些小心得。我认为 Uber E 真的很适合作为闲暇时间，作为消遣，顺便赚点小钱，或者是一些尴尬的时间点，像现在暑假或者社会新鲜在找工作，我觉得都很适合。但我真的觉得不适合做正职工作。首先，它收入真的非常不稳定。我之前在跑的时候，一整个下午收入只有100多块，都是很正常。第二，因为也没有任何劳健保，也没有退休金，这些东西都要自己规划，除非你有非常傲人的自制力，不然很容易变成今天赚多少花多少。第三，真的很没有未来。Uber E 司机可替代性真的太高，谈不上什么专业，也学不到什么经验，谁来都可以，真的就只是一个赚快钱的地方。接着我来说说 Uber E 的优缺点。优点就是工作非常弹性，像跟朋友约啊，或跟阿勋约拍片剪片，瞧时间很好瞧，也不用像传统产业一样还要跟老板报备。我很多影片的 idea 都是在送 Uber E 的时候想掉。那缺点呢，就真的蛮多的，收入不稳定，很看天吃饭，狂风暴雨，阴阳高照，一般人躲在家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得出门送餐，然后吃饭时间很不正常，毕竟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，因此跟家人吃饭的机会会变得少很多。所以我想跟订 Uber E 的广大用户呼吁几件事情，拜托地址一定要打对，而且越详细越好。司机都是跟时间赛跑，我们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去绕路啊什么，那些对我们来说没意义。地址越详细，我们就可以越快把餐点送到你们手上。再来是，如果饮料很多的话，拜托买个袋子，你们方便我们也方便。最后，司机在外面狂风暴雨、艳阳高照天气，你们在家里吹着冷气看个电视，如果有服务不好的地方，友善提醒。毕竟对我们来说，这就只是一份工作，对你们来说不过就是吃一顿外送。气氛到这样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当然，我也不是帮司机说话什么的，我只希望能互相体谅，你们得到该有的服务，我得到该有的报酬。干话无限，时间有限，星星寡欲，只求一个订阅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